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啊，我们说信靠的，说宣讲的，靠着主的恩典要不断的施行，啊，不断的见证的，就是上帝宝贵的恩言。在今天的教理问答部分，啊，我们到30问，啊，我读这个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这样，那些像圣徒自己或其他地方寻求拯救和幸福的人，真是相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回答，我们一起读。不，虽然他们也许在言语上夸耀他，但在行为上却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要么耶稣不是完全的救主，要么凡用真心心接受这位救主的，就必定在他里面找到为他们得救所必须的一切。小弟兄姊妹，这个教理问答告诉我们有两种无神论者。啊，一种无神论者，啊，恶人，啊，圣家叫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发自内心的，从他们的言语上，全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啊，第二个，哎，我们也许参加教会了，也许我们受洗了，也许今天我们在主基督教会之中，也许我们口头上，啊，甚至我们的意识中，哎呀，我是信主的，我是信上帝的，但是一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一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怨天什么尤人，哇，这个人那个人，或者说，哎呀，我们是否啊找一个其他的圣徒为我们祷告啊，啊，当然这个地方是特指啊，是指在啊中世纪啊，也就是15世纪、16世纪啊宗教改革时期，啊，当时天主教主说，啊，你不仅可以向上帝、向耶稣基督祷告，也可以向其他的圣徒什么祷告，有其他的圣徒帮我们什么哎代祷，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啊，很多人在寻求幸福、寻求拯救的时候，哎，我要靠自己，自己救自己，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很多人为什么说其他地方呢？很多人到各个地方去朝圣，到罗马了，有大教堂的地方，啊，有圣徒被埋葬的地方，他们认为了到了那里，啊，在拯救方面，在幸福方面，就好像德蒙特别的什么哎帮助。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教理问答教导我们，啊，尽管他们也许在言语上夸耀上帝、夸耀耶稣，啊，但他们在行为上却是否认耶稣是独一的什么救主，啊，这就是行为上的无神论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哎呀也许他也许他，啊，其实加尔文也强调，在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的生命中，都有不信的什么成分，所以我们在得救的信心、性格上，哪怕是真实的，有的时候也是小信的，有的时候也是疑惑的，甚至也有不信的什么哎成分啊。所以这个教理问答也是指向我们，啊，教导我们啊，不管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我们要单单的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的。所以请大家思想啊，有一种是完全的无神论者，有一种是行为上的什么无神论者。所以在我们的行为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常常省察，常常检讨，虽然我们心中信主，虽然我们嘴唇上高举主，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没有真正的活出主所赐给我们的荣美来。好，感谢上帝，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啊13章。在约翰福音13章啊，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啊，上帝赐给他叫鹰眼的看见啊，老鹰向着太阳飞去啊，直视太阳啊，眼睛还不昏花，所以约翰福音就被称为鹰眼的福音，真正的啊得见真理的太阳。 在十三章就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束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想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上帝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大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其实是啊非常沉重啊。耶稣能够坦然面对啊十字架的苦难，但是耶稣也大有什么忧愁啊。其实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的显明给我们，耶稣这个心里忧愁的是什么呢？二十一页就讲，我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严肃的、认真的、全实的、重点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什么卖我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甚至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边的他那个忧愁，他那个心里那个重重的忧愁，甚至忧伤什么致死，其实他要受爱的什么创伤。这个爱的创伤就是被自己所爱的人什么背叛。所以弟兄姊妹啊，即使面对背叛，面对门徒的众叛亲离，那耶稣仍然为他们洗脚，耶稣仍然为他们祷告，而且耶稣仍然教导他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啊，耶稣基督是一个爱的救主，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不管圣经有多少篇幅，不管圣经有多少条诫命，一千条、一万条、千千万万，最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落实在一条上：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那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会给大家分享到爱与一致啊。今天的灵恩派教会、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很多的布道会特别讲 Divine Healing 啊，医治大会。所以我们比较保守的宗派，特别是保守的改革中，我们很少讲医治啊，我们讲律法、讲福音，都是围绕着认罪什么悔改。其实你要看欧美原本的大学 University 啊，通常有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啊。法学院医治社会的什么疾病，医学院医治身体的什么疾病，神学院要医治心灵的什么疾病。所以你就看到这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这被称为大学里面的三大核心性的学院，都是围绕什么医治展开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啊，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也是医治我们啊，医治我们悖逆、悖道、刚硬的心理的灵魂的疾病。同时圣经讲到，我信罪得赦免，我也信身体什么复活，和上帝给我们终极的救赎，也包括我们身体的什么复活啊，使我们得到不再羞愧的荣耀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特别给大家联系到爱与一致，讲到爱的侍奉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爱的侍奉的典范，他甚至为门徒洗脚。我们讲到犹大让耶稣特别忧愁伤心的犹大背叛他、出卖他， 只是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婚姻中，甚至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工作中，啊，可能啊，你劳累一点不要紧，啊，你得的收入少一点，你可能也不在意。但是如果有人背叛你，啊，有人把你出卖了，啊，甚至有人把出卖你交到死亡之地，你就知道这个忧愁，这个伤害是极大极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犹大卖主，彼得爱的什么挣扎，他说主啊，别人都离弃你，我永远不离弃你。但是在鸡叫三次之前，他否认耶稣什么三次。所以彼得虽然他的爱是真诚的，但是有很多的挣扎。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中、教会中，哪怕是真正彼此相爱的人，也会让人失望的，也会否认你的，也会离弃你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教导我们，不要夸口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本身需要得到洁净，本身需要得到更新，本身需要归回到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在主恩教会里，我们一同学习爱的功课啊，接受上帝爱的拯救。神爱世人，他拯救我们，顺服上帝爱的吩咐，最大的诫命啊，彼此相爱，爱主爱人。我们的一生一世，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出你是基督的什么门徒了。所以我们要彰显上帝的爱的同在。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都有爱的渴慕，爱的追求，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有背叛、出卖、受伤、受创那种感觉，就像主耶稣特别的忧愁，因为他所爱的门徒中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而且他最爱的门徒之间也有人哪怕像彼得一样信誓旦旦要三次否认他，啊，其他的门徒也是在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啊，鸟本兽散。所以主的忧愁是爱的忧愁，主在爱的忧愁中仍然有爱的坚持，仍然有爱的奉献，他仍然为我们这些不配得他的爱的人做出了爱的典范，做出了爱的牺牲，而且赐给我们他的爱，借着圣灵，借着圣言，借着圣徒的相同。主，求你向我们显现，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啊，所以感谢上帝啊，很多弟兄姊妹啊为师母的康复祷告啊，他在两个星期不能来，这个星期终于啊坐在前边啊，真的是我们格外感恩啊。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也特别的默想医治，那我们就讲到哪怕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啊，上帝赐给我们平安，其实给我们带来啊个人带来两大医治，灵魂的医治，精神的医治啊，也给我们带来身体的什么哎医治啊。所以我就快快的给大家分享这几个我的默想。说当我们所爱的人有病的时候啊，最好的疗法是爱心疗法，用爱心互相什么医治啊，爱能增加人身体的抗力，爱能够医治人心灵的什么创伤。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爱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什么爱你，你就心灰什么意冷，你的免疫力直线什么下降。所以爱莫大于什么心死，心死莫大于没有爱。所以我也鼓励大家用自然疗法到大自然中去复健啊，阳光能够驱散你心中的阴霾，花香能够使全人感到欢畅。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啊，在大自然中上帝也赐福我们啊，信心疗法，以信心胜过疾病，深信上帝有医治的大能，将自己完全交托并什么仰望啊，也包括进食疗法，以进食祈祷得胜 啊，以悔改之心向上帝呼求，啊，安静在上帝面前，得见主的什么大光，啊，当然我们也给大家讲到饮食疗法，啊，以洁净饮食来立上加力，污秽的食物要宁恶不吃，啊，吃的不好的食物比不吃还要什么惨，所以不要像中国人常常讲的不干不净吃了什么没病，这是坑人的。洁净的饮食能增进什么健康啊？甚至我给大家讲的按摩疗法，哎，弟兄姊妹，特别是夫妻之间互相按摩，舒筋活血，人体受到奇妙可畏啊！夫妻按摩让人身心什么陶醉啊，忘记了痛苦，得了医治啊！所以夫妻彼此相爱，付诸行动。但是最重要的疗法是天堂疗法，身心身体的什么复活。所以我们的身体如帐篷渐渐衰残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所以啊，我们盼望复活的身体充满主的什么荣光。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爱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啊13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立誓归附的时候什么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弟兄姊妹，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是耶稣的什么大爱，他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而且爱到什么程度呢？爱他们到底啊！这个到底在希腊文中是 telos 啊，英文有的时候翻成 and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爱你直到永永什么远远。而且这个推老师也有目的的意思，他对我们的爱不是让我们放纵私欲，而是让我们达成上帝造我们的什么目的。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什么益处，使得我们在爱主爱人的功课上长进。他爱我们到底，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闲情私欲来满足我们，而是按照上帝造我们的计划，按照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他的爱不离不弃，他的爱永不失败，他的爱督促我们，激励我们，吸引我们，充满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成就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纯全善美可喜的什么旨意。所以他的爱到底啊，不光是我们是一生一世永不改变的爱，而且他的爱成就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享满足的什么哎喜乐。所以我们就看到魔鬼一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啊。弟兄姊妹，其实很多圣经学者对这段经文有挣扎，他们认为也许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就是魔鬼啊，把这个害耶稣的这个心思意念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心里。那是否这个犹大卖主就不是犹大的罪过呢？而是完完全全是魔鬼的罪过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不成熟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哎呀，是国家的问题，是哈佛大学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问题，是民主党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是家庭的问题，是这个鬼那个鬼，但是永远不愿意承担自己的什么责任。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大头娃娃巨婴似的，总是把责任推在什么别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虽然魔鬼把这个卖耶稣的意念放在了犹大心里，但是犹大仍然有他的自由。就像弟兄姊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在祷告的时候，或者你在面对试炼的时候，你的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有没有这种情况？常常会有这种情况。这就是有的时候是魔鬼把一个邪恶的意念、邪恶的念头放在了你的心里，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排斥它， 你就需要用神的话语来什么抵挡他啊！如果你不抵挡他，你听凭这个意念牢牢抓住你的心，那你就被魔鬼控制，你就被魔鬼使用，你就真正丧失了自己的什么自我。没有责任心的人啊，没有责任感的人，其实他丧失了自我。他最大的残暴是什么？最大的残暴是残暴的对待自己，最大的残暴的对待自己是否定自己的自由。很多人讲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啊，大势所趋啊，无可什么奈何。多少人面对环境的时候放弃了自己意志的什么自由。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不展开，哪怕我们的意志的自由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有限的意志的自由是真实的，是宝贵的。我们要时时刻刻发挥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尤其是使徒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讲，你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自由，不要再受任何的奴仆的恶的辖制啊！包括用意念，主啊，我是自由的，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这邪恶的意念，魔鬼你赶我去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这里是爱心的侍奉，为门徒洗脚啊，逾越节的宴席之后啊，耶稣为门徒洗脚。弟兄姊妹，当时在犹太人的世界中，包括现在在犹太人的世界中啊，是门徒要为师傅洗脚啊，奴隶要为主人什么爱洗脚。所以你看到耶稣他是拉比啊，他是救主，他在门徒面前，门徒啊享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耶稣离席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比较用所说的毛巾把门徒的脚一一什么擦干，这实在是非议什么说是。这就是耶稣向我们所见证的，哪怕人子来，哪怕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不是受人的服侍，那是要什么服侍人。你在这个家庭中，也许你是父亲，也许你是母亲，你在这个教会中，你在美国多高的权位，你有没有服侍人的心智啊？你有没有为别人洗脚擦脚的心智啊？所以有哪一位上帝他的爱这样谦卑，他的爱这样真诚，他的爱这样舍己啊，竟然为门徒甚至包括其中要出卖他的犹大洗脚，要为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什么洗脚。兄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你在家庭中，你在教会中，你在社会中，有的人要出卖你，背后给你几刀子啊，有的人说要不离开你，不离不弃，但是他跑得比谁都快，你能够请他吃饭吗？你能够为他洗脚吗？啊，你能够继续为他祝福，继续为他祷告吗？所以就看到耶稣通过为门徒洗脚，其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至高的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生命在他手中的上帝，他是师尊的师尊，拉比的拉比，先知的先知，君王的君王，祭司的祭司，他是万主之主，万王是吧？之王。他不仅是屈尊自己道成肉身，而且还为门徒什么洗脚。所以凡是基督的信息，基督的福音传到的地方，不管你有多高的权势，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不管你有多高的才能，都要有为人洗脚的什么心智。你的恩赐，你的才能，你的地位，不是让你成为人上人，不是让你藐视人，不是让你排斥人，不是让你压制人。越高的才能，越高的才华，上帝让我们什么服侍人，为人什么洗脚。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就受不了，彼得就抗议说，哎呀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非议所思啊。所以这个耶稣说，你现在不明白， 但是不明白啊，我要给你洗脚。彼得说，你永永永远远不可给我洗脚。那耶稣也说得很严肃，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什么无分了。这个地方不光是表明彼得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和带领，更深的寓意，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宝血来洗净彼得，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是纯净的。所以西门就彼得就说啊，西门彼得就忙乱了，不知道说啥好。主啊，不但是我的脚，一点手和头啊都给我洗啊。所以他就有点啊迷乱啊，有一点啊抗议和挣扎。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个洗脚啊，不光是我们需要主的洗净洁净的象征，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谦卑侍奉的什么典范。而且耶稣的这个侍奉不是作秀的，耶稣的这个侍奉我们就知道到了真诚的什么程度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啊里边就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什么更大的。其实弟兄姊妹，在你的夫妻关系中，在你的朋友关系中，你要检验你的朋友的质量如何，只有一个指标，在全世界有没有人是好，是你的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啊？愿意为你什么舍命。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考验和挑战。所以彼得就保罗就讲的说主为我们舍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挑战不是让我们一般的爱主，不是让我们一般的爱弟兄姊妹，而是能够爱到效法基督，能够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向我们展现的爱的侍奉，那种卑微啊，那种真诚，那种他所爱的人就爱到什么底啊，爱到底，不讲任何代价，不讲任何条件，甚至爱到底，爱到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什么献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哪怕耶稣有这么大的爱心，哪怕耶稣有这么大的权威，但是仍然有爱的什么背叛。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在十一节就讲到哦，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啊干净的啊。底下讲到很多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魔鬼的意念，魔鬼把卖耶稣的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啊，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而且他啊为此也感到啊，我们就看到十一节，我已经给大家讲过啊，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什么忧愁。所以门徒们猜测，猜不懂所说的是谁，一共十二个人，到底是谁出卖耶稣呢？啊，所以说啊，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啊，他和耶稣特别亲近啊，你就看到啊，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啊，姊妹之间啊，弟兄与弟兄之间，甚至弟兄姊妹之间啊，我们圣家讲到，哎呀，中国人讲或者在教会里，哎，我们互相问安了，哎，拥抱了啊，甚至圣家讲的彼此亲嘴，勿要什么圣洁。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西方人，他见面的时候不光拥抱，还有什么来个 kiss， 这个我们受不了，我们中国人受不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爱的什么表示啊，要圣洁的啊，真的是发自内心彼此相爱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约翰啊和耶稣有这样一个非常亲近的什么关系，这夫妻之间了。啊，朋友之间了，啊，弟兄姊妹之间了，啊，不光要彼此的相爱，不光要在言语上，不光要在事工上，啊，甚至啊，包括肢体的动作上，总要在上帝的律法所指导的范围之内，啊，圣洁的彼此相爱，啊，表明个人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特别讲到二十七节，说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弟兄姊妹，本来犹大吃这个饼，表明耶稣对他的爱，耶稣对他的喂养， 他遇到感恩，但是他却忘恩什么负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光是耶稣为我们洗脚，还是耶稣啊，比如说在圣餐中啊，我们吃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这些礼、这些圣礼，哪怕是由耶稣基督来做，如果我们自己心里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之心，洗礼或者说洗脚或者说圣餐，这个圣礼本身不能够拯救我们。当然上帝也借着圣礼啊，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对于圣礼本身不要特别的达到一种迷信的地步。但是上帝也确确实实啊使用这些圣礼。好，弟兄姊妹，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然后这地方就讲到这个又入了他的心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地方就 possessed， 完完全全被魔鬼说什么占据了啊。中国人就常常讲鬼迷什么心窍。所以说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一开始给你一个意念，如果你不抵挡，这个意念就开始牢牢地渗透到你的心中，这个意念就牢牢地抓住你，牢牢地抓住犹大的心，使得犹大在这庄严的时刻，在这爱的时刻，在这耶稣要啊明明的讲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刻，他不知不觉成为魔鬼所使用的什么器皿。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啊犹大的背叛啊，第三呢我们就看到啊爱的挣扎。在犹大出去之后啊，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我这段时间是反复思想，就说耶稣要得了荣耀啊，人子得了荣耀，这个得荣耀是指什么呢？这个得荣耀是指死亡啊，弟兄姊妹，一个人你最荣耀的时刻，一个人你最检验你信仰的质量的时刻，就像海德堡教授问答所讲的，你或生或死，唯一的什么安慰是什么？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身体衰残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医生和各种亲爱的方法都不能够啊挽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平安？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喜乐？我们能不能像啊，甚至啊，我们就知道福音啊，传福音的一般道理的哥培里所讲的，说弟兄姊妹啊，不要说我死了，我去到更美好的地方 ，a better place。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活在主的旨意之中，甚至我们面对肉体的死亡，啊，不要说你是躺在医院里，躺在亲爱的人的怀中去世，哪怕是你被出卖，哪怕是你被挂在十字架上，哪怕你是被羞辱致死，你仍然讲，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什么荣耀。所以说能够把死亡当作荣耀的时刻啊，就像圣经讲的，就像我们众圣徒所承认的，当我们死亡，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天国的大门为我们什么打开了，我们进入主的面前，我们进入主的荣耀，从此以后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什么悲哀，甚至使徒彼得讲，我离开这个身体就是完全与上帝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不是 better， 那是 best。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要活出主的荣耀来，我们更加接近死亡，我们更加面对死亡，那么我们在面对死亡、接近死亡、正要死亡的时候，我们也要活出主的什么荣耀来。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就特别讲还有不多的时候啊，耶稣就通过洗脚这个行动啊，耶稣就通过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通过教导、通过祈祷来预备他自己接受那荣耀的时刻，也预备啊众门徒 来接受那荣耀的时刻。而且在耶稣万般的教训中，他就说，我如今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和使徒约翰晚年在以弗所教会啊，他作为那儿的牧者啊，其实他已经身老体弱啊，甚至不能够坐下，不能够行动，人把他抬到教会里来啊，连着讲了几次道啊，不会像王牧师这样讲几十分钟的啊，用尽全身的力气讲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彼得有很多的挣扎啊，但是就像约翰福音21章讲的，当耶稣再次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啊，就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虽然有软弱，我虽然有挣扎，我虽然有不堪，我虽然有失败，但是我仍然发自内心的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们爱主，我们彼此相爱，不一定意味着我们都是说的话语做的事情心思念都是完全的。哪怕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能够看着主的恩典发自内心，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面对各种挣扎，但是我们求告主，我们审查自己，我们一同来学习爱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我们接受上帝的爱的拯救。著名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纪念的，都熟悉的，上帝爱世人，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当保罗讲到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总是讲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和上帝通过这样真真切切的爱啊，甚至通过这种道成肉身的爱，通过这种被钉十字架的爱，当然也是从死里复活的爱，为我们真正带来拯救的。到底耶稣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啊，在马太福音22章记载着，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问耶稣，到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实耶稣想法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啊。所以耶稣就把爱和诫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反复的思考。为什么呢？现在社会讲，哎呀哎呀哎呀，不讲诫命，不讲规矩，没有任何标准，最后剩下的都是邪情什么私欲。那就有的人啊，这规矩这规条那制度啊，但是没有什么爱心。所以耶稣甚至讲，安息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的。所以我们怎样爱我守我诫命的，就像今天接受长老啊带领大家祷告，用约翰福音14章反复强调，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所以说我们怎样用我们爱的心、爱的动机啊，同时又领受上帝的律法，是我们爱的指南，是我们爱的保障、爱的蓝图啊，这是基督教信息，这是耶稣基督教训最美的方面啊。第三个方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就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儿新不是说 different， 是 renewed， 是 emphasized， 是更新的，重新强调的。我给你们强调，再强调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最近啊，面对啊疾病中的挣扎啊，有的时候啊，我也挺忧愁，我也挺难过，有的时候挺严肃啊。师母就说我，王牧师，你别板着法官脸，板着脸就好像法官一样，你要有微笑，你要有喜乐，你要有温柔。虽然律法是好的，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要是一个法官脸啊，要定别人的罪，要审判别人。 要找别人的毛病，我们更多的要回到啊，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多一份温柔，多一点微笑，多一点为别人擦擦脚、洗洗脚，而不是想把别人的脚剁掉。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爱上实在是粗糙的，实在是无知的，啊，实在常常是自我中心的，实在是常常充满邪情私欲的。主，求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愿你的大爱来激励我们，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如何为门徒洗脚，他如何忍受爱的创伤，他如何甘心乐意的说，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奉耶稣的圣名，阿门。